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节目单元呢，我们要开始关注老年朋友心理情绪健康。
嗯，
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会探讨抑郁症的成因。
哦，
嗯，我们一共会分三期来关注老年群体的抑郁症情况。
嗯，
那今天呢我们是来看成因，下一期呢我们会看疗法。
明白。
那第三期就是来看照料者。所谓的照料者呢，就是抑郁症患者他身边的朋友有哪些可以学习和注意的地方。
嗯，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成因。在说成因之前呢，其实我想问李诺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或者你的观察了解老年朋友的抑郁症情况多不多呢？
首先第一个，如果严谨来看的话呢，凡是没有被确诊的都不能称之为抑郁症。
嗯，
那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一个老年人他出现了我们讲的叫抑郁的倾向，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谈过一些话题，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个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嗯，
我们会觉得哎，他是不是有这种自我价值感比较贬义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呢至少在我自己的这个环境里边，我确实很少接触到有非常明确的表明经过了诊断然后也就是确定是抑郁症的这样子的老人家。
我明白，其实他主要缺乏的是一个确诊的这样一个流程。
对对对。
但是他身上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抑郁的倾向或者症状。
嗯，
明白。
嗯，
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谈的抑郁症呢，首先我们从各个方面探讨它，就是有哪些原因会造成一个人他容易抑郁或者使得导致他抑郁呢。我觉得可能排在前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压力。
是
因为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压力型的社会。
对，
对于我们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呢，如果在短时间内突然被好几件压力性事件所包裹的话，我们会感到特别的压抑跟抑郁。对于老年朋友也是了，我们可以举的例子，比方说呢，可能婚姻遇到一些大的难题，或者你说你丧亲，以及你被孤独感所包裹，这是你当前的一种处境，就是你的环境带给你的压力。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你生活的方式。
对，
有的人的生活方式会造成他有抑郁的倾向。
是的。
所以我们会说呢，什么叫压力呢？我们以前不都是有玩过一个游戏叫拉橡皮筋，对吧？
啊啊啊！
拉过之后就会迅速的回弹，
回弹
就是回到原来的形状。
嗯，
但是你有没有拉断过？
当然有了，
因为你持续拉，没有给他一个回弹的余地。
嗯，
所以一个人如果持续的在高压的情况下，他就会崩溃。
嗯，
情绪失控。
嗯，
这样的词在我们这个群体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嗯嗯嗯嗯，是。
所以这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压力。李诺，你觉得对于一个老年朋友来说，他的压力来源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之前一直都会谈及，无论从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呢，多多少少都会带给一个人呢有一些影响。那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
嗯，
本身他们就逐渐在走向一个相对来说对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也就是生命的结局，对吧？
嗯，
我们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但是呢有一点是张凡刚刚提及的，就是说现在人我们处在一个时常会让人感觉到有压力的这样子的一种阶段，无论成年人小孩子都是面对同样的处境。而对于小孩子， 对于更青壮的人来说呢，处理压力或者是解决这种心理上的负担的方式有很多。
嗯，
但是呢，老年人呢，这个在晚年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生活，那么他在试图解决这些心理啊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去实现或者操作的方式就会很少，
有限了。
对，有限了，
他的环境局限住他的一些求助的资源，
对，
比较匮乏。
当然一定程度上我个人比较认同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跟人家去沟通，
嗯，
跟别人去交流，
是的。
但是老人家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交流的对象，嗯，就变得很难。
嗯，是是，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压力。
嗯，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什么叫心理状态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就是我们的思考方式。
嗯哼，
李诺，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人，就是你发现呢，哎，好像你们讲的都是普通话，
嗯，
每一个字都能够听懂，但是怎么就不能够理解你这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呢？你没有隐晦，对不对？
鸡同鸭讲是吗？
这个并不是说他的你是故意刁难也好，
嗯，
或者说没有说明白也好，
对对对，
就是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
嗯，
那有一种原因，他的心理状态，他思考问题的整个方式，有一点点的朝一个消极的倾向，这个倾向会导致他的心理抑郁，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我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包括我们曾经会遇到一些人，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很消极的人。
嗯嗯，
对不对？为什么说一个人是一个消极的人呢？其实不是说他没有积极，而是说他惯常的一种思考方式，惯常的一种对待问题的理解方式，都是偏向一个消极和负面的，
就是比较悲观。
对，
嗯，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悲观就一定会导致一个情况，而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个人惯常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倾向，有可能会造成他抑郁的一种原因。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疾病。
嗯，
哎，李诺，你有没有觉得疾病竟然也是导致一个人抑郁的原因之一？
嗯，
这个疾病是身体的疾病。
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很能认可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反复的讲过，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生理上的变化会带来他情感上、情绪上包括意志上的一些变化的。
嗯，
那么就是因为他感觉到受限了嘛。
嗯，
那就更不要说如果是身体生病，他可能很多时候是处在一个困扰当中。
嗯，
那么这种难受的这种情绪持续的话呢，它势必会带来这个情绪上胡思乱想啊，尤其是这个久病啊难医的情况下，
嗯，
对吧？你看，包括我们在圣经里也能够找到类似的案例，比如说那个血漏的妇人，
嗯，
患病好多年，对不对？
嗯，
那其实你看他整个人他的生命状态就是非常畏畏缩缩的，挤在人群当中，又不敢到耶稣的面前，心里默默想说：“我摸他的穗子，我就好了。”对于一个真正他要赶紧好起来的人，他应该是看到这个医治的希望，他要迫切的上前去，你快来给我医治。
对啊，
对吧？
对啊，我受不了了。
对，我受不了了。但是呢，这个长久的病痛把这个妇人折磨到他连直面耶稣去请求耶稣的勇气都没有了。
嗯，对，我明白。
嗯，
就是我的身体的疾病造成我心里是有变化。
嗯，
而这种变化是有可能导致我有抑郁的倾向。
对。
所以身体的疾病跟心理的健康，他们俩是息息相关的。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如果我们身体的病痛持续一直都存在，它对我们心理的情绪的影响是非常大。
嗯，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一定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逃避不了的，我们的罪。
对对对，
我把它放在第四个，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个，就是我承认这个原因是一定存在的。其实我不排斥也不回避罪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疾病，造成我们人生的艰难，
嗯，
也造成我们 有抑郁症、抑郁的倾向。但是呢，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会把这个认为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尤其是我们谈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老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是他的罪造成的。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武断了。
又或者吧，就是之前读奥古斯丁的书，他也讨论这个罪的问题。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呢，可能非常的这个严谨呢，去看待这个罪的时候，就会说一个是原罪，一个是本罪。所以原罪就是我们带着老亚当，
就是因着你的出身，
对，就像保罗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本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得罪神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简单一点，从原罪的角度来思考呢，那这个事儿呢就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心意，而因着人的违背，地也受了咒诅，这个世界呢也趋向于败坏。所以呢，无论是生理上的疾病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是因着人已经偏离了上帝的创造的美意，所以造成的。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从原罪好理解。
对，但是从本罪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把握的这个分寸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必须要去承受的。
有可能是管教，
对，
有可能是惩戒，
是的，
都有可能。所以一个人他无论是身体的疾病，或者我们今天谈到抑郁的倾向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下一个结论就是一定，或者说唯一。
对对对，是，
当然说的一定，如果回到李诺刚才说的原罪，那肯定是一定。
对对，
但是我们要小心的使用，就是罪造成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艰难。好，讲完了这四个原因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只有这四个原因呢？
应该不止吧。
不止，但是我们又找不到怎么办呢？这就是神的主权。
是的，
就是这个世界太复杂。抑郁症它作为一个现代人被普遍谈及的一种情况，它很复杂，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原因，一二三四五等等等等，列出很多原因。那是不是说一个人他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对着这个表格和清单来一二三四五逐个去梳理，找出他的原因呢？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多时候可能也是一种徒劳。
又或者吧，其实今天无论我们面对是情绪上的疾病，精神上的疾病，包括生理上的疾病，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点究竟是什么？仅仅只是摆脱这个病症带给我们的困扰，还是说我们最终能够在神的面前寻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的释放和得救呢？因为就像耶稣说的，有病的人需要医生。那很显然耶稣所说的有病，它不是指我们现在所理解包括今天我们谈到的抑郁症。
对，
它真正要解决的是所有罪人在最终堕落的这个病。
是，所以当我们穷尽所有办法依然没有办法找到他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是。好，我们今天呢简单的看了一下抑郁症的成因，尤其是关注我们老年朋友他现在也常常要面对的一种心理和情绪的问题。下一期呢我们来看看简单的疗法。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